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99讲，王老师将继续末世论，谈千禧年。在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上帝。基督自己所用的天国名词，不仅是指着无血肉之体的有福之灵和天使所处的境地而言，其实也是指着今生人间而言。我们将达到天使所处的边地，并且呢和他们相结合，共享永远的快乐。提到千禧年，不同的几个派别有不同的看法和说法，相信你一定有兴趣听接下来的这一课。来，我们听王老师给千禧年做介绍和从不同的几个方面来做比较。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与你相会，也很感谢神带领我们已经进入第99讲。我们今天继续谈千禧年论。我们上一次提到千禧年基本上是分三派，前派、后派跟无派，那个前派又可以细分成两派。好，我们今天不细分啊。前派是什么？前派是相信在千禧年之前，这个耶稣就再来了，然后就带入一个千禧年。那前派基本上可以说是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比较悲观的，就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然后甚至于到最后啊走向毁灭，有大灾难，毁灭性的大灾难，然后呢基督再来。基督再来就带入1000年的那个充满着福乐啊，这个基督与圣徒一起作王的那很美好的1000年。谁相信千禧年前派呢？啊，基本上是所谓的基要派或者福音派啊，或者是时代主义啊，或者是啊相信照字面来了解圣经的一些人啊，来了解启示录的，都会接受这个千禧年前派。中国教会大部分是千禧年前派。那这个到底哪一派对，不是用投票的，不是说大部分人信的就一定对，我们要做个比较，然后再来做结论。另外我们上一讲也谈到后派，千禧年后派，后派就是耶稣在千禧年之后才来到。那么后派基本上对这个世界抱持一个乐观的态度，那么相信这个教世界随着宣教的发展跟成功，那么教会来进行这个社会的改造跟改良，那么以至于这个世界就越来越基督化了，那个状态呢啊，就是千禧年了。那么千禧年不一定照字面的了解，反正有一段相当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结束之后有短期的灾难，然后基督再来，基督再来。那谁相信千禧年后派呢？从历史上来讲，早期中期的我就不讲，我们讲近代的啊， 因为这个千禧年的发展其实在历史上是很复杂的，从这个初期的教父到这个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无派的啊，然后一直到中世纪啊，一直到近代，这整个发展相当的复杂。那我们不讲那么复杂，我们就讲近代。近代谁相信千禧年的后派呢？基本上19世纪末宣教蓬勃发展，那段期间很多这个海外宣教运动的这些人，他们很多人相信这个，一直宣教发下去，然后改造各地的这个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国家等等哈，那么就会然后按照这个圣经的真理来改造那个社会等等，然后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美好了哈。所以很多19世纪末这个后期20世纪初的海外宣教运动者，或者20世纪的很多社会福音派这个很热衷于用圣经的原则或者说上帝的公义来改良这个社会的很多的不公义，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等等那基本上这些人也都是很相信这个千禧年后派或千禧年主义那么很乐观的。那么无派呢，我们上一次讲过无派不是没有千禧年他们相信耶稣第一次来就带入千禧年了，然后到基督第二次来中间的这一段所谓教会时期或者新约教会时期，那这段时期就是千禧年了，因为基督已经在信徒的心中作王，基督已经在不但在个别信徒的心里作王，基督也在圣徒当中作王。耶稣曾经说神的国在你们心里，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耶稣说凡从圣灵生的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如果不从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从圣灵生重生的人已经进入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已经在信的人中间实现了，在信的当中扩展了，也是随着宣教继续扩展。好，所以这个是无千禧年派。在中国教会虽然是前派比较流行，但实际上这个无派曾经是主流，一直到今天世界很多地方还是相信这个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很多地方还是相信无派的。那所以我们不是说现在流行什么就一定对这个无派也有他很多敬虔而熟悉圣经的人相信。好，这是对这个几种不同的千禧年论我们做过一个概括的介绍。我们现在要继续的从几个方面来比较一下，可以更了解这个几派这几派的千禧年论。我们继续从几个角度，第一，从千禧年出现的方式来比较。这个前派呢相信什么？基督来了突然就带入千禧年了，基督用他的大能跟众圣徒这个一起就进入千禧年了，这是突然，上帝用他的大能突然带入千禧年。那后派呢，后派是渐进的，随着宣教的成功跟这个世界的基督化，就渐渐的从一个非基督教的世界或者反基督或非基督的世界渐渐变成一个基督化的世界，所以是渐渐的带入千禧年。那无派呢，无派也可以说是突然的，也可以说是渐进的，就是不矛盾吗？不矛盾，因为耶稣来已经宣布禧年来到了，所以就可以说是突然的可是也可以说是渐进的，因为他宣布是宣布了，但是也是随着宣教的扩展才把一个一个他的儿女带入千禧年里面。好，所以这个跟那一种按字面上来了解这个基督 突然降临，突然千禧年出现，是很不一样的。无派、后派跟前派是很不一样的方式来出现。接下来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千禧年掌权的方式。这个千禧年基督是王，这个王是怎么掌权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要分四派来比较，因为这四派都不一样。第一派呢，是历史的千禧年前派，他们相信这个掌权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再来的基督跟复活的圣徒。我们刚第四节说有第一次的复活，所以他们解释成第一批的复活。哪一些人先复活？我们上一讲有提到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两种人先复活，一种就是殉道者，为了福音，为了主而被杀的，他们是先复活；另外一种就是得胜者，他们没有拜过兽，也没有在额头上接受兽的印记，他们是得胜者。好，所以这两种人，这个跟基督一起在地上掌权一千年之久。所以这个是在讲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带领这两种圣徒一起在地上掌权，是这种方式。那么时代主义也是这样相信的，基督带着一些圣徒啊在地上掌权。可是呢，这个时代主义的千禧年前派，他们更强调什么？更强调这个在地上是哪里呢？啊，就是巴基斯坦，就当年啊，这个当年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啊，这个首都在哪里的？就是耶路撒冷。宝座在哪里？就在耶路撒冷。复兴城市全世界的中心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国，就是他们把旧约先知许多对于复兴的应许，他们照字面上来解释，他们不是照这个啊属灵的解释，把这个我们一般基督徒当作这个真以色列人，他不是这样解释的。他强调那个以色列就是那个血统的肉体的字面的啊那种神的选民，旧约的以色列族，他们要大复兴啊，他们要成为啊世界的一个中心，耶路撒冷要成为全世界基督国的这个首都。好，所以他们更照字面上来了解这个千禧年掌权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再比较一下，那么这个后派呢，后派相信其实跟前派一样相信基督在掌权，可是掌权方式不一样。后派是相信基督呢，他今天是跟死去的圣徒在天上掌权，今天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么今天呢，死去的圣徒，特别是那一些殉道者跟得胜者，他们跟基督一起在天上作王，在天上掌权，但是这个权柄可以达到地上就是了，所以他们是这样相信的。另外呢，也相信基督在地上是在信徒的心里面，也在教会当中掌权，所以是这种掌权的方式，一种比较灵异的内在的。好，这是后派。无派呢，无派跟后派关于这一点啊，意思是差不多的啊。无派也是相信这个基督跟死去的圣徒，特别是殉道者和得胜者，如今在天上掌权。无派也是相信基督在信徒当心里面，也在教会当中掌权。好，所以这个是从掌权的方式啊来比较一下。接下来对千禧年那种完美、那种幸福的程度啊，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历史的千禧年前派，他们相信既然是基督带领的第一批复活者，他们说是殉道者，他们是得胜者，这么 水有水平这么高的，水平这样高，这是高质量、高档次、高水平的。那么基督带领他们在地上建立一个地球国，这个地球变成一个国家了。那当然呢，这个情况是怎样？这个罪恶就受到很大的约束，公义呢有空前的得胜，不会有那么多官员贪赃枉法，不会有那么多的百姓啊，这个悖逆啊，这个犯罪，他们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魔鬼已经被捆绑了。所以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啊、文化都要进入一种很公义的太平的盛世。这个连大自然也会反映这个时代的福气啊，因为整个社会改善，那个大自然连猴子啊、动物等等通通会感受到这个世界变得相当的好。所以这段时间基督在地上，在人类的历史，在人类的社会里面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统治的权柄。好，这个是我们对千禧年情况这个前派，历史的千禧年前派的一种了解。前派还有另外一个前派，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个时代主义的千禧年前派。我们稍微插入一两句，这个时代主义我们在中国教会是很流行的，很多人喜欢思可福圣经，对不对？这就是时代主义的产品。那么这个现在时代主义的大本营是美国的达拉斯神学院，是很大的神学院。那么为什么中国教会喜欢时代主义？因为时代主义把这个圣经或把整个历史分成几个时代，这样来分配，这样很容易了解啊，所以很多人喜欢。好，那么时代主义千禧年前派，时代主义是相信千禧年前派的啊，是相信千禧年之前基督再来。那他们相信基督来之后突然带入千禧年，这个千禧年是什么情况呢？他们说是旧约新约一起应验了，所以旧约所应许的以色列国、他们土地、他们的以色列的后代、以色列的王权啊等等啊，还有旧约常常提到的以色列的荣耀日、以色列复兴的那一天啊等等啊，他时代主义就相信要按照字面上完全来应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全部都要悔改归主，这是罗马书十一章以色列全家复兴啊，他们解释成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悔改归主，都遵守天国的伦理。那么这千禧年的国主要就是基督带领着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特别是耶路撒冷这样的地方，然后来统治全球。好，是这样了解这样一个情况。这情况当然是美好的情况啊，这个统治全球是一个公义的啊，是一个复兴的、复苏的啊，罪恶率很低的等等啊，连大自然都复兴的一个美好的年代。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后派。后派对千禧年的描写是怎样呢？我们上一讲提到啊，随着神国的扩展、教会的复兴，还有这个世界啊，这个基督徒在各界里面当领袖，或者人数很多，这个量变产生质变啊，所以全世界都基督化了，就带入一个公义和平的年代。人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大大的提升。这也不表示说每个人都要成为基督徒，也不表示说全世界都毫无罪恶，而是说得救的人数会超过灭亡的人数，大部分的人会活在这个公义当中，这个相信圣经的成为主流啊，这个千禧年的生活形态，那个外表是跟现在没有大一样，可是那个内涵却很不一样，因为大家很重视伦理道德啊，很重视圣洁公义，很重视敬虔相爱等等啊，所以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世界。好，这是 后千禧年派对于这个千禧年啊那种完美的一种了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无千禧年派，他是怎么了解千禧年他的美好呢？他们强调千禧年是属天的，今天基督跟圣徒在天上，然后他们的权柄可以来达到地上。千禧年是属天的，千禧年是现在的，现在基督已经升上高天，在父神的右边，他已经在掌权，神是神的国在当下，在现在的彰显。怎么彰显呢？我们可以分几段来看。第一，从基督第一次来，从玛利亚所生，然后传道，宣布禧年已经来到，然后他十字架死复活，这是打破蛇的头，打破蛇的头。撒旦已经其实已经失败了，在五千几年派的看法，撒旦已经失败了，他已经基督已经向着撒旦迎头痛击，已经打破蛇的头，已经被捆绑了。撒旦虽然现在身体还会动，还很不甘愿，还气愤愤的想要多做一些坏事情，但实际上他的头已经被打破了。我们曾经说过，这个很多爬虫类，你把它身体打破啊，或者甚至把它切成两段，它身体都还会动。王老师曾经提到，像青蛙把内脏挖出来，内脏已经离开身体的，心脏在体外跳动，这个没有心脏的身体也还会跳一阵子。魔鬼就是这样，他的头已经被打破，可是他的身体跟尾巴还在做困兽犹斗，垂死挣扎，回光返照，有时候还蛮厉害的。所以但是在上帝的眼光里面，这是很短暂的，很短暂的，不过像千年之久而已。好，所以这个撒旦被捆绑了，已经被限制住了，如今他已经受很大的限制了，撒旦再怎样都不能拦阻福音的广传，他可以做一些干扰迫害，甚至于杀害神的仆人，可是他却不能真正的抵挡福音的一个广传。就像主耶稣向保罗讲的，你用脚踢刺是很难的。所以得胜的基督徒，或者对主忠心的，连死都不怕了，这些基督徒他们可以被神来使用，然后神就借着这些基督徒，这个神的圣灵的感动，神圣道的教导，就是借着这些基督徒啊，就这样子传扬出去，来扩展这个教会，或扩展神的国在人间。这样一种情况，这样一个情况就叫做千禧年。好，有关这些圣经，我们没有空一一去查考。神有一天啊，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讲义或者是书籍啊，王老师很希望能够把它出版。好，我们要继续从一个角，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最根本的角度来谈哈。这个其实四派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四派？那主要的原因，或者说根本的原因，就是解经的原则不一样。前派是按字面上来了解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九章跟二十章，那他们认为如果上下文没有告诉我们这是灵异，我们就应该按字面的意思来了解，所以他们认为二十章一到六节就照字面来了解，就基督真的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呢带领着一批的基督徒啊，就在做王，就真的做了一千年啊，所以他们就这样主张。他说如果圣经有明白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说这要按灵异来了解的，才按灵异来了解啊。例如圣经很多地方提到这个我们是真以色列人，这当然要按灵异来了解，比如说保罗跟提摩太说你是我的真儿子，那么这当然要按灵异来了解，因为实际上提摩太真的不是保罗的儿子。好，所以有 上下文看得出要按灵意了解才按灵意了解，如果没有说就按字面来了解，所以他说二十章这个就按字面了解就好了。那所以这个千禧年按字面了解，那么这个启示录十九章二十章就是按着这个很自然的时间的先后次序来了解，先有十九章这些征战然后得胜，那苦难还有得胜，然后再进入二十章啊，这样子的一个千禧年美好的情况。所以这个历史的千禧年前拜，他们相信圣经讲到千禧年就是启示录二十章这一段的啊，他们按这个字面来了解。时代主义呢也是按字面来了解，可是呢他们更重视旧约就是了。他们相信旧约里面讲的以色列复兴啊，讲的耶路撒冷，讲的以色列的国度等等啊，都按字面来了解，所以他们才会那么强调以色列，强调耶路撒冷，强调这个种族。那我们来看后派，后千禧年派，他是用灵意来了解的。他们认为启示录二十章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字，他们认为启示录到第三章以后就已经进入一个象征的一个时期了，前面三章是很照到字面上啊，这个很具体的描述，可是第三章以后就进入这许多无论七晚七号啊，这七灾等等很多啊，都是没有办法按我们现在字面上所看见的可以来充分了解的，所以他们基本上用灵意来了解，认为第四章以后第三章后面以后都已经进入一个灵意了，所以第二十章也该用灵意来了解，不要照字面来了解，所以就是一种状态，而不是真的啊，基督坐在地上的一个宝座上啊，带领着一些人在地上这个啊扩展啊，所以这是他们解释启示录的一个立场跟态度。好，这个是从根源来说是这样子。那到底哪一个比较对呢？容许王老师卖个关子，下一讲一百讲才简单来做一个结论。我们今天要先处理在这个千禧年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大灾难的问题。大灾难我们知道圣经讲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不谈那么广，我们特别来谈到说圣徒被提是在灾难前、灾难中还是灾难之后。关于圣徒被提这件事情，圣经其实直接说到的只有几处啊，只有三处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处是在马太24章。这关末世论很重要的圣经，我们就看其中的几节。第十九节，十九节说，那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空前的大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二十节说，如果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流血去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好，所以提到那个灾难很严重，是严重到说全世界都要死掉了，但是为了选民的缘故，上帝没有让这个灾难拖太久。好，我们跳到29节，当这些灾难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这个都遭聚过来，都遭聚过来。好，所以这里提到圣徒要被遭聚，那么按照这段圣经的次序是这样子，先有大灾难，然后基督再来， 圣徒被召聚。谁召聚呢？是有差遣的使者吹号，把他的选民从四方全世界都召聚的来。这边提到召聚啊，没有用提这个字，但很可能是在讲信徒被提，反正他们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被召聚啊上去了。接下来我们看马可十三章。马可十三章其实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啊，19节到27节。19节说有大灾，有那些日子矣，必有灾难。13章19节。那个灾难是怎样呢？从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是空前绝后的。如果20节说，如果不是主减少这个日子，环流血气没有一个得救的。但是为了选民的缘故，神要把这个日子减少，这同样的描写。好，跟马太福音一样，24节，那些日子灾难以后，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26节，那时人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而且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到天边都召聚了来。好，这边提到大灾难之后基督再来，然后呢这个有使者把选民都召聚都集合了。好，这里没有直接讲被提的，很可能讲被提，真正直接讲被提的是在这里。我们看帖前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13到17节。请打开圣经，因为这直接讲被提的就是这一段。我们来看帖前四章13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基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基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好，这边讲什么？讲到我们将来的复活，是死去的圣徒先复活，然后我们如果活着的时候看见主再来，我们有怎样呢？我们要被提。四章十六节，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跟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死的先复活，然后呢17节，我们还活着的要跟他们，就是那些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同在。好，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的是这个主耶稣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跟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吹响，然后死去的圣徒复活，而我们呢也被跟那些死去的圣徒一样，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然后再上去。好，所以这是最清楚谈到我们被提的。那从这里也可以肯定说，刚刚马太24章马可13章都是在讲，都有提到那个情况，天使吹号召聚，那就是被提的。因为这里也是这样讲，这个主从亲自从天降，有呼叫的声音跟天使长的声音，还有号声，神的号的吹声音。那么所以这里显然这三段都有讲到被提这件事情，但是问题争论在哪里呢？被提没有问题，基督徒是要被提的啊，但是是什么时候被提？灾前、灾中还是灾后呢？灾前就相信大灾难之前，即信徒就被提到天上，他们不用经过大灾难。那大灾难之前信主的灵魂通通被提上去了，这是灾前。谁主张灾前呢？基本上前派都主张灾前， 很多前派不是每一个哈，这个前派大多是主张斋钱的，尤其是时代主义的千禧年前派，他们强烈的主张斋钱，所有的圣徒都在大灾难之前都被提上去了。好，那斋中呢？斋中跟斋后，这个是另外有一些人，那么这个斋后的人比较是照直接照圣经来了解的，这个斋前是一种推论，那推论的方法是其实是相当神秘的，我们不能说它毫无圣经根据，可是它根据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么讲到一期之半，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啊，然后呀，刚好启示录十一章还有启示录十二章都有讲到1260天，1260天也刚好就是三年半啊，所以他们有个很神秘的解释，说但以理第九章这个一期之半，也就是启示录十一章十二章的1260，很可能啊，很可能就是1260，就是那三年半没有错哈。可是呢，他们又讲得太细了，说这个基督来到空中就把信徒提上去，都不用经过灾难呢。其实我们刚刚所读的，无论马太、马可、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没有说基督徒不用经过灾难。反而马太、马可主耶稣亲自说，这个为选民的缘故，那个日子要减少。那到底有没有灾难？有啊，有经过。所以灾前主要是时代主义的一个传说，或者他们的一个凭着感动所说的一些主张，并不是圣经直接清楚的教导，这是我们可以很肯定的事情啊。所以圣经里面的确提到基督徒要受很多逼迫啊，那是不是最后那七年大灾难我们不用经过？我们刚刚说过，既然圣经没有直接的说啊，所以我们不要讲得太满，也不要讲得太绝对。你要主张灾前啊，不同意的也可以不要太反对，但是呢，你如果说灾前才是绝对真理，那这句话就必须反对了，因为圣经实在没有这样清楚的教导这个基督徒不用经过这个灾难。那如果你要相信基督徒不用经过灾难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个被基督再来的事情就会变成相当复杂了，就变成分两次再来，第一次再来了到半空中把圣徒提上去，然后等七年大灾难之后基督才来到地面上执行最后的审判啊，这是一般相信灾前的人所做的一个主张。但至于这样的主张其实只是一种推论，一种猜想，圣经并没有说基督分两次再来，第一次来到半空中，第二次才来到地上啊，圣经绝对没有这样清楚细节的描述，所以这个问题在这里了，灾前的圣经根据是一种间接的推论，并不是直接的教导。好，灾后反而是比较自然比较顺畅的一种讲法。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我们下次要讲第100讲，愿神带领我们每一位听众都有始有终，在下一讲我们对末世论或作为这整个神学有一个美好的完成。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下次共同再会。
的出现方式、掌权的方式，以及他会拥有的完美幸福程度，在不同的派别、立场，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就有了不同的解释。听过今天的课，相信你对千禧年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同时也知道我们这些受了洗的基督徒实在是有福气，因为 凡领了洗的，相信上帝儿子的人，已经是新造的人了，而且已经有了新人的形象，也进了天国。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彼此勉励，一同盼望，在世上只能听见，只能相信，属乎道与信心的国，将要改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完全国度。在那个国中，我们乃是面对面的看见父上帝和主基督。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